好，我们读了两章啊，马加伯上第八跟第九。那么在犹太的历史里面，是这个犹大马加伯阵亡，然后他的小弟弟啊约纳堂就继他的这个位置，其实被民众推举的啊成为领袖。这有点奇怪，因为我们还记得嘛，马塔提亚去世的时候，他的遗言是什么？席梦当首领，对不对？然后这个犹大去就去打大将军嘛。我们看的是犹大的故事，然后现在是约纳堂啊，不要急，席梦会出现的啊，等一等啊。不过第八章我们看见的是罗马人的出现，就是历史的这个王朝一代接着一代的更替嘛。那在现在波斯希腊之后是罗马，当然不会那么快。那第八章先对罗马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这很有趣，这其实蛮符合历史的。就是首先是罗马帝国开始强大了啊，那当然这个名声会远播嘛，对不对？那有趣的是第一节说哈，凡是倾向他们的都加以优待，无论谁来接近他们，就与他们友善。你说真心的吗？我们今天是倾向于这个坏的思想，不真的是他，因为刚开始起来嘛，与人为善嘛，先广为解救。我们知道后来怎么样？如果他一直那么友善，将来不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嘛，不会的嘛，对不对？这个就连我们这边看见，在这个第十五节，他们称着他们特别的制度，说他们设立一个议院，我们叫元老院嘛，对不对？320位元老嘛，那元老院也被这一个凯撒奥古斯都给他废掉了，他成为一个皇帝了。然后这个政策这个制度慢慢会变的嘛，就大家放到那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是，就是在这个第九、第十一节谈的这个罗马跟希腊人的战争，就是两个，一个是一直长期的大帝国，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帝国，那么是在耶稣前197到146年之间，大概打打杀杀的50年啊，罗马才真正的站稳了脚步嘛，这样，所以是很长的一个战争。那么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小有趣的是，罗马先打败了高卢，法国嘛，啊，先法国，然后打败了西班牙，啊，在他们的西边了。有趣的是啊，第五节啊，打败了由地级来攻打他们的国王，地级出现了，啊，想起哪一段话？想起哪一段圣经呢？这样考很过分吗？不过分啊，耶稣复活后不是叫门徒们等候佩戴来自高天的能力吗？然后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嘛。那地极这概念当然那是指现在从以色列看西边的那个地极啊。好，这是一串这个很有趣的。然后我们前面说了，对不对？第一节说他们跟大家保持友谊，对他们很友善。第十一节又讲了一次啊，对自己的盟国跟附庸国的保持友谊啊，因为还没有到真正要能够就欲取欲求的时候，怎么先联合大人嘛？那很简单的话，就是那个有名的那句话了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嘛。这也是为什么接着我们看的犹大就要跟罗马人缔约的原因。17节到32节是一样的啊，就在政治上一直是如此，那非常特别是他们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个人的好处，然后怎么样？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心机嘛，或者是说他们的思考的方式。好，那么犹大就派人来了，跟他们立约。那第20节是这个犹大的这个派这个大使们啊，他的那些这个使者们在元老院讲话。这应该是个一段历史事实了。那个内容倒不必把它看成那么，但是应该去过就好。他们怎么样就节约哈？罗马人很高兴，因为那面是他们主动来求和，来那个缔结盟约。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真正的敌人哈，这个犹大的敌人是在北边的希腊嘛，就迫在眉睫。罗马还很远，对不对？他希望呢，靠着罗马的力量呢，帮他们一点忙。所以的确的啊，所以他们就缔了约。罗马就是这个约很简单啊。谁如果打你，我来帮你；谁如果打我，你来帮我。那么我们不可以资助我们盟约中的另外的敌人啊，这蛮有趣，对不对？谁如果要打罗马人的话啊，那么这个罗马人的敌人呢，以色列犹太人不可以资助他们。你看跟今天这个战争像不像啊？美国一直警告中共不得去资助苏俄，对不对？那他们却欧盟却一直资助这个乌克兰，蛮奇怪的，不公平的。那这 很难说。当你说这个是不是 正义的一方，哪一个人出兵不说自己正义嘛，对不对？那很难讲，我们就不谈。我只是说做比较，蛮像的啊。我没有做判断，所以比较好啊。好，然后怎么样？很有趣啊。罗马还表态一下，对不对？写信给德莫特流王，那个斯洛基王国，对不对？啊，你别再打了，你再打的话，我听见怎么样？我要为他们主持公道，对不对？结果呢，第九章继续打，也没见人主持公道。那蛮有趣的了，继续打。然后呢，这个时刻呢，犹大阵亡了，因为他来不及整军啊。这个德莫特流他是非常非常强的，派的巴基德跟阿尔基木，因为第一次派的尼加诺已经阵亡了嘛，啊，来打，来继续打。那这一次呢，这个犹大很不幸就阵亡了。那么当然，当他们兵很少，他们的同伴们劝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说是这让我们军队整好了，跟这个别的人后勤部队整理好，再面对比较好。他说不，我绝不逃啊！第十节，我绝不逃。如果时机到了，我要为我们弟兄们勇敢牺牲，不可失掉我们的光荣。他们这犹太人的，这当然很多民族都有这样的勇士，犹大当然是非常特别的嘛。好，最后呢，在十九节说犹大阵亡了，很多人都阵亡了。然后呢，他们就唱哀歌啊。这个约纳堂跟席梦啊，就是犹大的兄弟啊，弟弟跟哥哥，把他的尸体带回来后，他们唱了一通哀歌。在第二十一节，拯救以色列的英雄怎么会阵亡？这句话也蛮熟的，对不对？当年达卫哀悼撒乌尔跟约纳堂，用这一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故庭，这几乎你就可以说，但就是犹太的他们在追到英雄的王者，固定的一些语言就诗歌了，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看见就是又有人哈，因为这个犹大国败了嘛，这些他们犹大跟他的爸爸一样，就是怎么样，非常的热衷于他们的信仰，但是呢，在民族当中总有一些败类啊，他们也被这个当年这马塔提亚就把这个败类杀了一个，我才开始抗暴，现在也是一样，犹大也是一直。欺负应该说要整肃那些人，现在犹大死了，这些人怎么样？第二十三节，以色列各地歹徒就蜂拥而起，作恶的人趁机而行啊！这样的败类一直都有了，对不对？台湾政治也是很像的，蛮有趣的。我看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就二十九节就一起来怎么推举约纳堂，在群龙无首的时候怎么办啊？当要有个领导者，好推举约纳堂。好，然后这个是约纳堂就开始整军，然后开始我们看见啊，其实这个时刻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已经被这个德莫特流的这个将军占领了嘛，所以现在他们变成游击战啊，到各处去，他们就是偶尔打赢就是分散一些慢打。好，他们怎么样？先是第一个战争是他的兄弟若望被这个杨布尼是今天讲阿拉伯人了，阿拉伯人强带带着，应该是杀害，他就称为血仇嘛啊！就在一个他们的婚姻的场合里面，婚宴大概都喝醉了吧啊，然后就被这个埋伏的约纳堂带着他的这个同伴把他们就杀了，报我说为兄弟就报了血仇，在这个第四十一、四十二节嘛哈、啊，婚事变成丧事，乐声变成哀声，为自己的兄弟报了血仇，又回到什么？又回到约旦河沼泽地。就是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呢，这样子啊，所以看见他们现在是非常惨的，没有什么重大的基地，是游击的战争的情况里面。好，然后呢，巴基德又来攻打啊，又来攻打这个来到约旦河，这还是一样没有打赢啊。但在打一个小的细节哈、啊，他们来攻打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现在各地啊，在他们各地，他把这个城自己的城先修好。啊，在这个四十九节、五十节啊，巴基德回到耶路撒冷啊，那怎么修好那些城，修筑高墙，还怎么建了门栓呢？耶里哥、厄马乌、贝特和龙、贝特啊、提莫纳达、法拉通、特丰等地、啊、都建了堡垒啊，因为他们第一次什么？因为在沼泽地他们打没有打赢，他现在回去，他们回去退守他们的阵地嘛，把城市建好。然后有一个有趣的小地方啊，说他们在各地派了守卫队，然后巩固了什么？他说第五十二节啊，巩固了贝特祖尔城，然后呢，格泽尔耶路撒冷堡垒，派军驻宅在那，把什么？把当地首领的孩子带去做质，把这个首领的孩子当人质，首领就必须为他们作战嘛。 啊，这是这个在古代里面常常看到，你可以注意到很多很多这一些这个过去的这些皇帝啊、君都曾经啊在小时候被当过人质的。另外一个小细节是在54节啊，在153年2月呢，好，阿尔基木就下令拆毁圣所的墙，拆毁什么先知们修建的工程。这指什么？这指这个拆毁圣殿嘛，对不对？那先知们修建，那谁呢？就是哈盖跟撒迦利亚。就他们从放逐之地回来的，记得吗？啊，从放逐地回来，在这一个泽鲁巴贝尔带领之下，在这个厄斯德拉跟这个莱赫米亚啊，他们就先修建圣城啊，先修建圣殿，然后修建圣城嘛。那圣城他们当时在修的时候说怎么样？说哎呀来不行啊，时间没有到啊，怎么样？不行啊。那哈盖跟撒迦利亚就很强的说嘛啊，应该先修好圣殿再做别的事情。我这边谈的是这两位先知啊，先知修建的圣殿，哈盖跟撒迦利亚。好，然后呢，第58节，那些歹徒又来了，啊，歹徒一直都有，对不对？又开始就劝什么？他们发现这个约纳堂好像开始慢慢的已经可以慢慢要站稳脚步了，他们又开始来什么？要巴基的港来攻打他们啊！那这一次他们败得更惨啊！败得更惨，然后呢，巴基德很气嘛，对不对？这个很有趣，这个《现世报》啊，这个第60节哈，他因为战败了，说把那些给他献祭、劝他来此地的歹徒啊，为他们向他们泄怒怎么样？向他们中许多人杀死，然后决意回国，要回去了，要回到他们北边去呢。现在回去以后怎么样？约翰堂就可以慢慢的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嘛。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替，从这一个席梦。到约纳堂，从罗马帝国的兴起，从这个色罗基王朝慢慢的在这个打久攻不下情况之下，那约纳堂慢慢的可以反攻反击，夺回耶路撒冷城。当然这边前面就是看到先是有这个犹大让人非常哀伤的这个被杀害的战死的一个人嘛，好，这是就是战争嘛，就是打打杀杀胜胜败败哈。那你可以看见犹太的这边的描写，现在是这个。人就换了，这个是约纳堂。约纳堂开始这个慢慢成为一个站稳脚步，成为英雄，成为领袖之后呢，怎么样？那他也是一股势力啊。前面我们看见他去跟罗马帝国哈、啊、谈盟约嘛，对不对？那第10章我们就开始看见了哈、啊，这个大家现在要争取他了啊，他也是一股势力，之后别人争取他，都希望跟他结盟啊，然后怎么样去打击什么别人？简单的哈，就是说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政治里面一直用这一招。我们明天从那个第10章继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